弟兄姐妹平安。好啊，现在我想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想我们大家都租过房子啊，好像就是有没有人租房子不交房租的？没有，看我们大家都交房子，有没有晚交过房子的？好像还有一些人晚交房子，对，因为晚交有时候可能忘记了，我想要补上就可以了，对吧？其实就是我到美国来刚开始也是一直租房子，一直到了98年就买了房子。其实买了房子以后呢，其实你每个月还要交这个down payment的，跟银行要交。那如果你跟银行不交的话，一个月两个月不交，银行会很快的告诉你。你要是说要几个月不交的话，那银行也可以把你这个房子可以怎么样呢？拍卖，对呀、拍卖。所以就是说，你看起来你拥有房子，实际上那房子没有把这个完全付清以前呢，你实际上还没有真正拥有房子，对吧？房子还不完全算是你自己的。同样的，如果就是说你这个买房子你不付这个 payment 是不行，但是你租房子呢，你不交房租呢也不行，对，因为你不交房租的话，这个房东呢可以给你就可以给你赶出去，在美国叫做 eviction， 就是实际上就是说他可以让这个警察，不是警察，叫sheriff，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就是县里边的警察 sheriff。所以说来可以把你就是可以给你就是给你轰出去啊。但是就是说我告诉你说有这么一个房客啊，他不交房租啊，并且房东派人来了，他把这个房东的这个派的这个收房租的人或者房东呢给他又打了一顿，不交房租还打了一顿。你说这个人可恶不可恶，对吧？你接着说呀，哪有这种事情，对啊。实际上就是说在美国，你如果不交房租，你就是没有按这个你的这个契约，你就违背了契约。你如果再打人呢，就是要犯法的。那么你打人呢，就是犯法呢，就会被这个绳之以法。但是我再告诉你，对吧？就像有一个不但不交房租啊，不但把这个房客打了，最后把这个房客还再杀了，你觉得这个人可恶不可恶？你觉得可能更可恶，对吧？那么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关于这个园户的这个比喻里边，这个园户呢，其实呢就和我说的那个可恶的房客没有两样啊，实际上比那个就是可恶的房客呢，有甚至无这个有过之无甚无不及，对吧？所以我们就一起来看这个经文啊，来我们思想啊，明白主的心意啊，那个并且能够反省，能够调整我们的生活，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来服侍神，为主所用。那么这是今天的经文。那么这个经文是记在马可福音12章1到12节。如果我们再往前看的话，打开前看，就是马可福音第11章在最后27节到33节。这个就是记载了什么呢？记载了这个犹太的宗教领袖，他们祭司长、文士还有法利赛人，他们就问了耶稣就在耶稣洁净圣殿以后呢，他们就问耶稣这个权柄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们大家还有没有记得耶稣怎么就回答他们，对吧？耶稣回答就是说，这个施洗约翰他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地上来的？所以这个耶稣很巧妙地用这个反问来问他们。那么这个他们这些这个犹太领袖呢，他们觉得不好回答，哎呀，天上来的也不行，地上来的也不好回答，所以他们就怕这个，他们最后就说他们不知道耶稣呢也告诉他说，那你们不知道的话，我也不告诉你们这个权柄从什么地方来的。或许我们以为这个耶稣回答这个宗教领袖这个回答问题后就结束了，其实呢没有，耶稣呢紧接着呢就讲了这个园户的比喻。 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其实明明知道这些犹太人领袖呢，他们知道耶稣的权柄是从哪儿来的，但是他们呢又故意拒绝接受这个事实啊，他们就处处找耶稣的把柄，他们就是为了要其目的呢，就是为了要除掉耶稣啊，所以呢耶稣就说了这个比喻来指责这些啊固执啊有自信自以为意的这个宗教领袖。那么我们看了这个，就是看了这故事就知道这些原户呢是一群不义的原户啊。为什么说他们不义呢？那么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来看。第一，他们不义呢是因为他们忘记了神的恩典啊。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念啊。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上篱笆，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国外去了。其实这个耶稣的比喻呢啊，实际上是取自这个以赛亚书5:1-7啊。我想这个我们就不要念，这个你可以看，这个就是提到几次的葡萄园，提到6次的葡萄园。那么神从第二节就提到说，他包园子，剪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又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造出压酒池，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这看着就是第二章呢，就是神详细描述到神是怎么样那个造的葡萄园啊，描述的很详细。那么到7节，那外郡之耶和华的葡萄园就是以色列家啊，这边告诉我们呢，就说这个葡萄园呢就是以色列啊。那么就是我们上面指的这个有一个人呢，这个人呢指的就是啊上帝。那么这些园户呢指的就是以色列的宗教领袖。所以从这个比喻啊，看看这个比喻来说，实际上这个葡萄园神他去做了一切的工作。那么从这个比喻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呢，神对以色列这个百姓呢是照顾的无微不至啊，他亲自栽了葡萄园，他又把篱笆呢把它围起来啊，篱笆是个什么作用？篱笆围起来是一个保护作用啊。那么他也盖了这个造了这个酒池啊，可以是让他们可以就是啊能够生活啊，能够就是生活无缺。他们这边说是盖了一座楼啊，这个楼呢是叫他们叫做 watch tower， 就是守望的楼，实际上是这个在这个葡萄熟了以后可以这个啊保护这外来这个侵犯。所以神对以色列家的恩典呢，实际上你看我们圣经啊，你看圣经就清清楚楚的记载了神对以色列的恩典啊。首先神拣选了以色列啊这个民族，保护他们啊，在他们到这个饥饿的时候呢，他们把他们带到埃及啊，通过耶稣呢把他们带到埃及。那么他们在埃及后来他们受奴役啊，他的呼声他们又打到神的面前，神又通过摩西把他从埃及带出来。出埃及时候他们什么前有这个前面有险阻，后边有追兵，一路上困难重重，但是呢蒙神的看顾啊。上经从说什么？他们说上经说的有云柱火柱啊，伴随着他们。在申命记这个1:33，我们一起来念啊。他在路上，在你们前面行，为你们找安营的地方，夜间在火柱里，日间在云柱里，只是你们遵行的路。为什么就说这个云柱火柱啊来带领他们呢？因为在这个旷野在沙漠地方呢，这个白昼的温差很大啊，如果白天云柱非常热所以就用云柱呢可以遮太阳，对吧，也可以保护他们。那么就是在晚上呢是有火柱，晚上这个气温马上下降的非常冷，所以火柱呢也可以啊就是为他给他们温暖，也可以照明。所以说这个云柱火柱啊，保护神想得很周到，保护他们安全，就把他们带到了这个迦南地。他们到了迦南以后，你看神有兴起这个士师 啊，还有这个列王能够抵挡周围这些列邦列国的这个攻击和骚扰。所以神他是挖了一个葡萄园，这神这盖了造了栽了一个葡萄园，他挖了一个鸭酒池，神给他们预备好了这个葡萄加工设备，他并且也盖了一座楼。所以我们看见神他不仅是一个十分慷慨的神，神也是考虑很周全，也是神做了一切的工作，他把园子租给这个园子租给这个园会以后，在这边我们要注意的是租这神并没有说是给了他，是租，所以这个主权呢还是在神的还是归于上帝。那么神租给他们以后呢，这边写到就是神就到外国去了所以我们也看见神呢，就是这点我们看神是充分给他们这些园会的自由，他没有说留在这边就是监督他们，对吧，也没有说他也派人去监督他们，他就是就到这个外国去，实际上英文说是到说什么到 another place， 就是到别的地方去了。所以这个园会呢，他们可以充分利用神所提供的这个环境和条件呢，按照自己的特长，他来按照自己的意愿来管理这个园户所以我记得我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呢，就是和一个从内蒙来向父的一个同学，我们在毛人森的这个二楼我们在这个二楼中间，他的老板呢就是在二楼的要这个后边一点，所以每一次他的老板要去上班之前呢，总是要到他办公室之前要停一下，然后探着头到里面看一看然后呢到走的时候也是每次下班之前呢也到他这个办公室前面停一下，然后到头里面看一看看在不在。所以这个小傅呢，这个我们当时就时间长了也没收着规律了，反正就是直到老板什么时候过来之前赶紧就到他的办公室，反正提前就来了，来挡到他老板要走了以后他赶紧再回去。但是实际上呢中间呢是老板也不管，所以他把他什么事情中间呢该干啥也干啥。所以就是说我觉得看着就是说神对这个以色列人给他们充分的自由，是吧，让他们按照自己的这个特长去管，神也常常给我们自由，让我们自己能够神把所有的这个诫命把他这个告诉我们，把他话语赐给我们，但是给我们自由，让我们自己呢来按照我们自由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愿呢来做。所以弟兄姐妹，神拣选了我们神我们做他们的子民，神也把他这个葡萄园也赐给我们，我们就是这个葡萄园的园丁，我们也就是神的选民。同时呢神也把他的恩典也赐给我们神给了我们工作给了我们学习的环境，神也把我们带到美国在这边有许多便利条件神也赐给我们家庭，也赐给我们教会，也赐给我们团契让我们能够弟兄姐妹在他的话语里边，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也能够在他的这个爱里边长进。我想这一切呢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但是呢我们有没有就是说常常就是没有为此，我们有没有常常为此来感恩呢我们有没有报答神的恩典，还是说和这个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常常抱怨抱怨神不公平抱怨就是说为什么赐给他的条件比我的好为什么赐给他的工作比我的好，或者是说哎呀为什么他的挣钱就比我的多收入比我的多。其实就是说我觉得神是很公平的，对吧，实际上就是说神给我们量给我们每一个人所当的份是按照我们自己所量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如果没有感恩的心的话，那么就是说你再好的这个物质日子过得好，你事事分利呢反而让我们更容易忘记神我觉得有些人在这个工作没有找到之前呢常常积极来教会工作找到以后呢 然后就不来了。有些人以后啊，结婚以前呢，好像服侍的还教会服侍的非常努力，那么结婚以后呢，服侍的热情就减低了。还有一些人就是说没有孩子以前呢，让大家为他啊祷告，他让他生孩子祷告。那么生了孩子以后呢，那么团契的聚会还有主日崇拜啊，还有就来的少了啊，就更不要说教会的服侍了。当然我在这里说不是说我们家庭不重要，也不是说教会不重要，也不是说孩子不重要啊。问题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生活中怎么能够安排我们的这个优先次序啊。在这里我就想到就是说我们教会啊的前任牧师啊，徐牧师和徐师母，其实啊他已经离开我们已经有3年了啊，但是呢他在这个处理家庭和这个啊教会服侍的关系上啊，给我有很深的印象啊。为什么呢？因为他刚来的时候我们也刚来，那个时候他来的时候呢啊，他的两个女儿呢都在上小学啊，都在上小学。然后呢，但是我们每周三的这个祷告会嗯，他和师母啊，主要是在城里边从来没有缺席过。但是我说这个啊，他们来祷告会并不是重点，因为牧师和师母不来祷告会，我觉得这个就有问题了。但问题就是说他们每一次来呢，他们都把他的两个女儿带来啊，就是我们在上边这个大堂在祷告啊，祷告会，他的两个女儿呢在下边是嗯做作业啊。其实呢你们看，就是他们的两个女儿并没有在学业并没有说来到教会，带到教会就受到影响。那么最后他们所上大学你可以看见啊，一个是到了这个上的这个西北大学，一个上了 MRT， 所以他们的服侍呢就并没有说的把儿女带到学习带到教会就受到影响。所以牧师他的薪水也不高啊，但师母也没有上班，虽然他们这个生活比较清淡，但是他们知足常乐常常感恩，他们这个感谢神把他们带到教会不是感谢神把他们带到伊萨克来服侍，所以他们一来呢就待了15年。所以弟兄姐妹，一个不知道感恩的人呢就会慢慢忘记神，慢慢会忘记神的恩典，然后就会忘记神，然后就可以离开教会。所以在这个教会，我在教会有好多年了，所以让我最感到痛心的事呢，就是说看到有一些弟兄就慢慢就不来教会了，特别是有一些是在我们教会受过洗的过了一段就不来教会了因为有一些人呢，就是我知道说因为他家人生病他祷告神没有医治他的家人他就不来教会了。但是呢他也没有看到就是说在他这个家人在生病的时候呢，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去轮流关怀他们关怀看顾，即便是这个转到离我们这边有2-3个小时的医院，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还是开车到那边去这个看望。其实这些都是呢主的恩典，但如果我们要不看到主的恩典的时候呢，那我们就会忘记神。还有一些人呢，就是说是离开教会呢，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说了一句话伤害了他还有些人离开教会呢，是因为看不惯教会好像每件事情看不惯，他也离开教会。如果我们是一个常常感恩的人的话，我觉得这些事情就不算的什么了，因为这些小事情和神的恩典比起来是远远小于神的恩，远远这个低于神的恩典，是吧？说这个，如果我们能够常常想到神的恩典，那么想到耶稣基督给我们救恩，我觉得这些问题呢就都不是问题。所以弟兄姐妹，求神给我们一颗敬畏他的心，一颗常常感恩的心，能够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能够牢记神在我们身上恩典，不管是顺境不管是逆境不管是这个贫穷还是富足我们不抱怨不离弃不失去神给我们宝贵的救恩。那么这些人他不义的缘故第二点呢是他们忘记了当尽的责任。那么我们一起来念第二点， 到了时候大概一个仆人到了园户那里，要从园户拿住他打了。对，那么神啊栽种植了这个葡萄园，并把这个葡萄园呢这一切设备准备齐全，交给他们来管理。这个园户他承接了所交托的产业，所以他但是呢同时呢也承受了这个责任。这个责任呢就是说你到了收割的时候要向神交葡萄园的果子啊。所以这个园户呢，你既然租了这个园子的产业，你就要好好的管理啊，你就可以就要这个就是辛勤的劳动，包括这个除草，包括修剪啊，看顾，才能园子结出好的果子。但要同时要记得，这个园子呢不是自己的，不但我要忠心管理，并且呢到了时候呢要按时要交果子。其实我们看见这个这个比喻是比喻的以色列人。其实我们要看这个以色列历史的话，就是神拣选了以色列民族，带领他们出埃及进迦南，保守看顾，帮助他们呢驱逐了这个列邦列国的这个骚扰。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让他们成为神的灯塔，能够照耀这个列邦列国，把这个列邦列国呢带们归向神。然而呢他们却忘记了神给他们的这个使命和责任，他们偏离神，他们拜偶像，行邪淫，最后呢他们辜负了这个神的心意，是神的仆人呢空手回去，对吧？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我们也是被神拣选神也把上好的福分赐给我们我们也有责任要善用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要为神来结果子，要释放主，要服侍主，要参会教会的服侍释放是包括各个方面，要家庭的服侍，还有这个职场的服侍，还有这个教会的服侍。今天我说要讲的就是说教会的服侍。这个学期我们成人主日学讲到这个罗马书，我今天考大家，不知道大家记得这个罗马书都主要讲了什么？一听罗马书你会想到什么？因信称义是吧？因信那个对，还有呢？对呀，这上主日学的真的不一样，对吧？所以要鼓励大家要来参加主日学。所以我们觉得第一节罗马书，我们就说因信称义。其实你看因信称义是在1到8章，那后边还有这个后半卷还有一个内容你还没有讲，就是成圣，就是保罗写这个罗马书主要是两点，一个是称义，一个是成圣那么称义就是告诉我们要相信的，成圣呢就是说我们要服侍我们可以看这个罗马书我们一起来念罗马书第12章1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服侍。对，那么我们知道在旧约有献祭，这里边这个祭呢指的是燔祭祭有时有赎罪祭，有燔祭。那么这个燔祭呢就是说是甘心乐意向神所献的祭。那么在旧约这个燔祭呢是把牲畜被杀了，然后放在台上，这是死祭但保罗在这边说的是活祭活祭呢就是要天天献就是把我们的身体呢要天天献给神。那实际上就是说我把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每天的生活呢就是在祭坛上的祭。所以这边的祭保罗也说了，这个释放，你们如此释放是理所当然。所以呢释放也是这个献就是成圣过程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也就是我们在祭坛上的献祭。为什么要释放呢？因为参加释放呢可以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得以更新服侍可以更新建造我们的生命。因为在服侍当中呢，我们的生命我们才会发现好像我们是多么的不完全我们是，如果你向别人分享福音的时候呢你才觉得好像你对圣经的知识呢知道的比较少，你就觉得你更应该努力学习圣经，对吧？ 你如果要是想帮助别人的时候呢，哎，你可能是发现你自己的爱心不够，所以你觉得你应该更有爱心。所以呢，释放和服侍呢，是帮助我们灵命成长的一个关键。所以我们要更加努力，要有追求，要最终要被神所吸引，天天与他同行，要更多的经历他。那么园户要交果子，他就必须要好的收成。那么有好的收成呢，就必须要有付出辛勤的劳动。所以这个服侍同时也是一样的，我们在教会的服侍呢，也是需要努力，也需要付出啊，要需要付出你的时间，也要付出你的精力啊，有时候要付出你的金钱。所以我们不服侍，我们就不可能结果子。那么我们不要要做一个就是挂名的基督徒啊，我们就是来了教会听听道而已啊，或者参加团契而已。其实教会呢，就是一个大家庭，我们弟兄姐妹一起来分担这个家庭的责任和义务。我们信了主，我们就加入了这个属灵大家庭，我们就要分担就是这个家庭里边的一些事工，就要参与教会的一些服事。我们教会有许多的这个服事需要大家来做。有些人可能说什么，说我也想服侍，但是我不知道我能够做些什么。其实我觉得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教会呢都可以发挥我们作用啊。我们有句话说什么，天造我才必有用，是吧？天是谁呢？天就是上帝，对吧？上帝造我们，所以就赐给每一个人有一个恩赐。不是说我们有没有就是还是说看你愿不愿意。如果你只要愿意的话，你就能够找到在我们教会适合你的这个服事，就会发挥你的恩赐。你记得这个一个月以前一个多月前，黄小师长老来我们教会，他布道布道以后，我觉得很高兴，有看到几位弟兄姐妹他能够觉知信主。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与我们这个众同工大家一起努力分不开的。你看有一个布道会办一个布道会有大家有邀请的有这个接送的还有主持这个两唱的，主持会议的，还有这个服侍饭菜的你还有这个守望祷告的真的是所以这就是说，这个虽然好像有些工作，对吧，是我们没有直接，就是说我们没有直接带领信主但实际上是间接的工作，还有背后的服侍，一样也不可缺少。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这个我们 FICC 就是我们伊萨格华人我们伊德加华人教会，就是神在伊萨格这个地方所设的一个葡萄园。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呢，也就是个园丁这个葡萄园不是要只是靠这个牧师不是说就靠长老或者是执事团契组长而已，是要靠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园丁，所以每一个人都应该尽责任都要一起来服侍，一起来互相配搭，一起来建造我们伊德加华人这个教会，让这个伊德加华人教会能够结出果子来。弄错了OK， 好，那么我们第三个呢，就是他们忘记了神的主权我们一起来念园户拿住他，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再打发一个仆人到他，打声他，凌辱他，又打发一个仆人，他们就杀了他，后又打发好些仆人去，又被他们打的，又被他们杀的，原主还是一位爱子，幕后又打发他去，意思说他必尊重我的儿子。不料那些园户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产业就归我们，丢在园外。对，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园户呢，这些园户呢，这是 可恶之极哈、啊！他不仅啊，不仅呢不履履行他们的这个责任啊，交出他应该交的一份，并且从一开始，他们就啊把这个主人所派的这个仆人打了一顿。其实就是说，这算是从一开始他们就有了这个霸占葡萄园的这个恶意。我想这个我们都说了，打狗要看主人的，对吧？所以说，为什么他要先把这个仆人打一顿呢？就是要告诉送给仆人、送给主人一个信息，对吧？这个信息就是说，要给你一个颜色看看，说你就打了以后，你下次你不要再来了，对吧？但实际上你看呢，他一次，接下来一次比一次过分。第二次呢，他就把他打了他的头啊，凌辱他；第三次呢，就把他杀了；到第四次呢，就打的打，杀的杀。那到最后一次啊，原主把他儿子派了以后呢，他们就是毫不忧虑的把他杀了。为什么呢？他觉得这个，因为儿子呢是将来要承受产业的，他就说啊，把你儿子杀了以后，将来可以承受这个葡萄园这个产业了。他们就成了继承人了，对呀、啊。实际上，我们要看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呢，其实和这个原户呢是没有区别啊。当他们这个在背逆上帝，当他们远离神的时候，那么上帝就派出了这个他的这仆人，也就是先知啊，就去收取悔改和信心的收成，让他这个以色列人劝他们悔改，让以色列能够重新悔改和神建立关系。但是呢，这以色列呢是怎么样？他们接二连三的呢，以色列呢就说他们就是没有悔改的心，他们殴打甚至杀害了上帝的先知。一个比较有代表的就是我们看这个列王记上下，在南北两国的时候呢，这个一个先知叫做以利亚。以利亚他是给这个亚哈王给亚哈王劝他的悔改，但是亚哈王呢没有听他的悔改，反而听了他的一个妻子这以西别的挑唆，要迫害这个以利亚。在这个列王记上19:10，这个我们可以来一起来读啊。我为耶和华万军之神大发热心，因为以色列人背弃了你的约，毁坏了你的坛，用刀杀了你的先知，还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对。那么这是对以利亚，并且还有耶利米。我们看耶利米书的时候呢，耶利米给这个以色列人传悔改的信息，但是呢，这个以色列人把耶利米什么下到监狱啊。还有根据这个记载呢，说这个以赛亚呢是被他们拒死的啊。还有这个你要看这些小先知书里边这些以西就是还有这个阿摩斯，还有这个约拿、哈巴谷啊，他们有的是被这个迫害，有的是被他们杀死。如果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看上去你们知道这个最后的一个先知是谁呀？最后耶稣也说了，施洗约翰，对吧？施洗约翰是怎么死的啊？施洗约翰呢是最后的一个先知，也是他们把他关在了是西律最后宰了他的头，是吧？所以这个以色列他是神所选的这个百姓，但是他们的骄傲，他们不听神的话，他们就像那个原户一样他们贪婪之中他们就是杀死这些神所派来的先知。所以我们想想我们自己，是吧？我们今天我所说的就是神也借着他的仆人借着这个牧师、传道人，还有这些一些培灵会福音会这些讲员，他也向我们传悔改的信息。虽然我们没有说像以色列人说打杀他的仆人，但是我们怎么样我们怎么能够回应神给我们悔改的信息呢？我们有没有说是消灭这些信息在我们心里边所带来的感动？如果有的话，那么我们和这些原户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弟兄姐妹，我还要讲的就是说，我们看到这个神 他并且是一个非常有忍耐有恩慈的神啊。如果你要看这些，这个如果是我是这个缘祸的话，我想我不会有第二次了。那第一次你把我派的这个打来，我第二次我就派人会把你这个啊抓起来啊，顶多我会给你两次的机会啊。我们常说什么有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是吧？所以说神，你要看在这里边呢，神忍耐一共有几次呢？神一共派到最后派他儿子一共是五次啊。所以我们的神呢，是因为这个忍耐啊，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神，因为他就是爱，所以他爱以色列人啊，给到以色列这个一次又一次的机会，所以等待以色列人来悔改啊，归向他。所以神今天也爱我们，他也给了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机会啊。虽然我们常常这个偏离他啊，虽然我们常常这个离弃他，但是呢，神他还是借着的啊各种这个机会啊，来向我们传悔改的信息，也借着他的宝贵的话语，也借着我们弟兄姐妹啊彼此的这个关怀和鼓励，让我们认罪悔改啊，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好，还有啊，这最后一个呢，就是他们忘记了最终的审判啊。我们念这个啊，从第九节我们开始念。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经上写着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听你们没有念过吗？他们看出这比喻是借着他们说的，就是要捉拿他，只是惧怕百姓，于是离开。对，所以就是这些这个忘恩负义的这些缘户啊，他一共前面四次把神所派来的这些仆人是打的打杀的杀，最后呢把这个原主的儿子也就杀了。他们因为这样呢，就可以啊承受这个葡萄园的这个主权，就可以不交果子了。所以啊，你看这个原主的忍耐和宽容呢，反而是这些原户的心呢越来越刚硬啊。所以这就是我想到，就是我读这个出埃及的时候，不知道大家读出埃及有没有这个同样的想法，就是说读出埃及，你看到神是法老的这个心刚硬，好像刚开始我读也不了解，说这个法老有一次不让这个以色列人走，怎么说神是法老的心刚硬？那么神既然是他的刚硬的话，那法老当然不会让他走了，但实际上是不是，对吧？实际上就是说神的恩典啊，反而一次越来越多恩典呢，是他来刚硬。对，那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要没有感恩的心的话，那么你这个不但会把这个以前的一些恩典能够忘记，那么新来的这些新的恩典呢，反而你会看不见，反而会是你这个心刚硬啊。所以这些新的这个恩典呢，反而会成了你的定罪。所以神的爱和他的忍耐呢是无限的，但是呢神也是公义的，所以他一定要审判罪人。所以这个这边说呢，这个葡萄园的这个主人要怎么呢？他就是要来除灭这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所以对这些不忠心又残酷的佃户呢，原主实在不需要给你什么这个情面，他们一定会把他这个除尽，把这个园最后呢把这个葡萄园呢交给别的园户来管理。如果我们要看这个，这还是罗马书啊，这个可以看一下，这今天我讲的好多都是用的罗马书啊，都是用我们主日学的，所以要鼓励大家来上这个主日学啊。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罗马书啊，9:25，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本来不是我蒙恩的，我要。所以 你看这犹太人啊，以色列人，他们放弃了救恩的福音，那么上帝呢，就正好将那个福音呢，能够传向外邦啊，外邦人也就因着耶稣这块啊方角石呢，就建立新的教会，成为神啊国度的一个的儿女。但是这个保罗也同时也警戒我们，在罗马书啊，这个还是在罗马书啊12:20-20，我们一起来念啊。不错，他们因为不信，所以被撤下来；你们为信，所以离得住。你们不可自高，凡要惧怕。神既不爱惜你原来的枝子，也不爱惜你，可见神的恩赐和严厉。行那跌倒的人是严厉的，像你是有恩赐的。只要你长久在他的恩赐里，所以弟兄姐妹，我觉得啊，这个也是对我们的警醒。神给了我们的救恩啊，神是我们这些外邦人凭着应许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啊，成为神国的子民。所以神也把葡萄园也交给我们来管理。如果我们要是不结果子啊，要像那些园会一样，我想神也会把这个葡萄园拿走啊。所以我们要珍惜神给我们的救恩，要结出果子来。这个12节又说了，说这个祭司长和文士长老听完耶稣所说的比喻之后，知道这个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就想要逮捕他，可是他们怕群众，只好离开他走了。所以这些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还有一些文士，他们面对他自己的错，他不敢承认，他不要悔改，他所以再一次的就失去了一个得救的机会。所以这个约翰福音1:9这么说，我们一起来念：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罪，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弟兄姐妹啊，我想让我们大家来反省我们自己啊，所以我们比这些园户好吗？啊，我们有没有一次又一次的把这个耶稣钉十字架？如果有的话，就让我们来认罪悔改，让我求主饶恕我们，让我们重新能够回到上帝的面前来，也求主给我们机会啊，让我们在主的面前看见我们是被神重价所赎回的儿女。我们不要像那些这个啊法利赛那些人一样啊自以为意，结果让他们自己来跌倒。我们要抓住神的恩典啊，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长，能够为主结出这个丰盛的果子来。那么最后呢，我想告诉大家一个，就是懂得感恩的一个伟大属灵人物的一个见证啊。这个人呢，就是约翰威斯里。约翰威斯里他是在牛津大学读书的啊。他在牛津大学读书的时候呢，他的这个不论他的这个家庭家境，还是他的学业成绩啊，是各个方面都是这个出类拔萃的。虽然他也是一个基督徒啊，但是呢，他还是常常这个年轻啊有点傲气啊，所以有些事情他也常常的看不起。有一天他就看见一个啊贫穷的搬运工人啊，这个搬运工人就是看见这个搬运工人，看见就是这打扮就觉得他这是很贫穷了。看见，但是呢，觉得他这个充满感恩啊，满脸笑容啊，干什么都是这个满口感谢主。所以这个约翰·韦斯里呢，就有点讽刺说你这么穷，家徒四壁，你还有什么值得感谢神的地方呢？这个搬运工人怎么说呢？他说：哎，我要感谢的事情是多的是啊，我感谢主赐给我生命气息，也赐给我爱他的心。还赐给我有释放他的心智啊。这番话呢，就让这个约翰威斯里呢就感到非常惭愧，也从此也就改变了他的这个生命。他也从此以后他也晓得怎么去感恩，他也晓得这个敬拜主释放主，还晓得能够珍惜神 所交给的真神的恩典和所交给的重托，所以他就成为这个英国十八世纪一个英国国教，就是圣公会的这个神职人员和这个基督教的这个神学家，成为这个卫理宗，就是 Methodist 这个创始者。所以这个他，因为他也建立了这个殉道会，他的殉道会当时是跨及这个英格兰、苏格兰还有威尔斯还有爱尔兰这四个地区，所以带来了这个英国这个福音派的大复兴，所以为主结出了这个丰盛的果子。同样的如果我们每个人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晓得感恩，我们要晓得珍惜神的恩典和重托，那么我们能够甘心乐意的来敬拜主我们能服侍主，那么同样我们也会为主所用，我们也会结出丰盛的果子来。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是主呀，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这个园户的比喻来向我们每个人说话让我们来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有没有和那些园户一样我们有没有忘记主你的恩典我们有没有忘记我们当尽的责任我们有没有忘记你的主权，我们有没有忘记将来我们要向主交账。主啊，求你监察我们的心，主啊，求你去掉我们心中一切的不义，主啊，求你来复兴我们，点燃我们心中释放你服侍你的火焰，让我们能够为主而活，让我们能够接触上面的果子来，能够把它献上献上为祭为主所悦纳。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